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36-40章。36章啊，是特别的篇章，时间呢应该是在主前605-604年左右。605年的初夏，尼布加尼撒王在加基米斯击败了埃及的军队，他就南下到了叙利亚，也就是到了巴基斯坦。这的确是适当的时机，耶利米呢感到有公布上帝的话的必要。他怎么样来公布上帝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让书记帮他记下来，成了一卷书。那么这书卷究竟准备了多长时间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他在圣殿宣读大概是在约押敬王第5年，也就是在604年的12月，公元前604年的12月，正是巴比伦军队围攻亚什基伦，腓力士平原备受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犹大仍然是埃及的附庸，现在呢已经不能再给予任何的帮助，所以整个形势啊是肯定是要有所变化了。在国难当前的时候，国王也特别宣布要选择一天啊，大家特别要进食，所以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这样呢，耶利米就有机会向他们宣布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他早已知道北方来的仇敌现在呢已经来到犹大的门口了。36章呢不仅对环境相加描述，也强调目击者的观察与见证。我们看见文士巴录来记述耶利米所讲的上帝的话，而他怎么样记述呢？是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耶利米的头脑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耶利米竟然能够把它复述出来，而文士巴录就秉笔直书，用笔墨写在书上，就成为一卷书。这里讲到神的话的形成，让我们特别的有兴趣。原来上帝是特别的会跟先知有这样的默示，而这样的默示呢也借着书记把它给清清楚楚的记载下来。我们就看见圣经毫不含糊的来提到这样的神的话的来源是直接来自于上帝，但是这一位上帝却使用了人，使用了先知，甚至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也使用了书记，就清清楚楚的用笔墨把神的话写在书上。因此某种程度上是人所写的，但是它的根本来源是神的口所说的这一切话。那上帝在这样的审判的信息中，我们仍然看见神的心意。你从36章3节看得很清楚，上帝说，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对人的高度的尊重，上帝完全可以瞬间改变所有人的心思，让所有的他自己的百姓都完全听他的话，而不是非得要这么费事借着先知借着文士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再让他们听或者不听来做选择。如果呢百姓愿意来离开恶道，愿意认罪，上帝呢就可以赦免他们的罪孽 和罪恶。但是我们看见，尽管这样在人看来很费事，但是上帝却如此的尊重他的百姓。因此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精心选择一个时间，好来向官员宣读书卷。于是这些官员和首领听到神的话之后，他们也知道这来源非同小可，于是呢就特意的去念给约雅敬王听。那个时候正好是九月，王呢坐在过冬的房屋里边，天已经有点凉了，所以他的前面火盆里边有烧着的火。结果呢，当人念了三四篇之后，王呢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都烧尽了。这让我们看见跟约西亚王形成尖锐的对照。约西亚王听见神的审判的话，就自己撕裂衣服，在神面前降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这一位王约雅敬呢，却如此大胆，如此的悖逆和亵渎，他竟然把神的话放在火里给烧了。有人说，是不是他不相信这是神的话？我们看上下文应该看到说，这一位约雅敬相信是神的话。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啊，这一位约雅敬王有这样的迷信，他以为呢，只要把这些话给烧了，然后话中所说的这些预言就不会应验了。所以这样的一种迷信的思想，就是认为说是这些书卷本身有一种禁忌，有一种非常大的能力，而忽略了说这不过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工具。关键是这一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要定义来审判。但问题是，这一位定义审判的上帝之所以来这样宣布，是为了让他的百姓能够回转，从而呢他可以来赦免他们的过犯，好让他们在上帝面前得着他的怜悯。因此即使把神的话烧了，上帝仍然让耶利米再写一书卷，而且呢也这个特别的写清楚，也加上了对这个约雅敬王的这样的严厉的审判，对耶路撒冷居民犹大人严厉的审判，因为他们自己悖逆不听上帝的话。那后边我们也看见这个西底家王愿意来求耶利米为他代祷。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时候从根本上，这一位西底家也并没有来真正的听耶利米的话，因为耶利米劝他要出去投降，但是呢这一位西底家却不愿意来听，甚至呢把耶利米这一个逮捕，然后把他放在监狱里边，把他放在牢房里边。那么后来耶利米就被这个放在枯井里边，我们看见在牢狱里边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这实在是如此恶待上帝的先知，所以耶利米这样的被陷在坑中，下在淤泥中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被自己的百姓弃绝，也怎么样来这个因着传讲真理就被如此的恶待。所以西底家批准他的一些官员把耶利米丢在井里，因为耶利米持续不断的预言巴比伦将征服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官员这些王实在是如此的愚蠢，他们总是认为说只要把这些讲审判的话的人来放在井里，然后 或者把书卷给烧了，这个灾祸就不临到他们了。这样的一种愚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也常常会有，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少人是来给我们劝勉，来讲很多的实话，也特别让我们注意到神又真又活的，不是可以戏弄的。但是呢，我们就愿意疏远他们，我们就宁可不来教会，宁可疏远教会中这些愿意跟我们劝勉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找那些跟我们成为一个圈子的啊，跟我们气味相投的人啊，我们只愿意找那些跟我们一起可以吹牛，可以恭维自己多么伟大的人。所以我们跟当时这样的犹大人和官员以及国王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也看见后边这个西底家就来问这个耶利米，来问耶利米，就说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那耶利米呢也仍然还是说，你一定要这个出去投降。这是耶利米给予西底家最后一次机会，他保存自己的性命和避免耶路撒冷彻底被毁，就是要出去投降。我们就看见上帝实在是掌管历史哈，就说如果西底家和首领出去投降，甚至耶路撒冷都可以不被毁灭。因此人对神的话的回应和人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的前提就是上帝是一个一直在掌权的上帝。所以这也在特别提醒我们啊，就说历史是这样发生过了，但是我们今天都面临着即将要被作为历史的今天。那我们今天怎样做选择，其实就决定了不同的结果。那因此我们还是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到底是活在神的美善的旨意中呢，还是活在神的任凭的旨意中。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逃离神给我们划定的地界，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来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也让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历史是向神敞开，根本不可能来向他封闭。因此我们也看见最终这一位西底家王并没有来听，而且他还是顽梗悖逆，总觉得自己可以似乎依靠指望埃及人，然后呢也指望着民族主义情绪就可以来避免耶路撒冷的陷落。因此在公元前588年1月，也就是在39章所提到的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全军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呢不久就城被攻破。结果尼布甲尼撒就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掉了西底家的双眼，用铜锁锁着他，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在这里就看见先知预言西底家的话也全都应验。而这一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竟然这个特别知道耶利米，也吩咐护卫长要好好的保护和款待耶利米。我们也看见这个耶利米也特别来对这个护卫兵这个以伯米勒就来说，上帝会有搭救，不至于倒在刀下，但是呢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也就是说一定要去这个顺服上帝的安排，不要狂妄作为。因此后边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跟基大利还是有不错的交情，但是这一位基大利呢到最后被 任命为犹大省长和总督，但是呢他却并没有真正的来听从耶利米所有的劝告，以至于到最后也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我们看见到最终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审判的信息完全应验，而这样的应验也让我们看见是一步一步的，是因为神的百姓根本拒绝不愿意来悔改和认罪，也不愿意听从先知的话，就导致了这样恶劣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要善于使用蒙恩的管道，也愿意每日殷勤聆听神的话，千万不要闭目塞听，画地为牢，到最终走向与神与人的这种孤绝。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肯把自己放在一个类似于像神的先知这样的圈子里，把我们从自我的骄傲狂妄中和自我的冷漠空虚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同心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让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如何被攻灭，它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如何是一个灵性事件，也让我们能够来以信心的眼光穿越历史的迷雾，看见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主啊，今天求你引导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做合你心意的抉择，因为点点滴滴的抉择应向着你就有意义。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